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您呢收听以赛亚书。那么这阵子呢，我们是跟着张道明牧师呢来去看以赛亚书啊。那么可能呢刚开始看的时候呢，还是会觉得有点郁闷的，先知书嘛，很多的审判嘛。但是呢，一看到弥赛亚，一看到呢仆人之歌，看见呢神他的救赎，然后呢看到呢神他的大能，他的奇妙，那就会觉得非常的兴奋，而且呢蛮有盼望，特别呢是看见呢独一真神啊，他的属性，他跟他儿女的关系，又带给我们呢很多的鼓励，而且呢我们也会学习呢怎样去赞美神。那么来到今天呢，已经是张道明牧师讲解以赛亚书的第24课。那么这一次呢，他就会带着我们呢去看以赛亚书的第49章了。那么进入到第49章呢，就比较特别，因为以赛亚书的40章到48章呢，就特别注重呢，就讲到独一的真神嘛。但是呢，从49章到57章啊，就开始呢，特别是注重的讲到救恩了。那么这个救恩呢，是借着耶和华义仆的工作而来的，那使人呢从罪里边得到释放。过一个呢有保障、有喜乐、蛮有平安的新生活，而且这个救恩呢是给全世界的。那所以一直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哇，特别的有力量啊，有喜乐、有感受。而且呢，在49章里边呢，也会提到弥赛亚他的使命，然后呢，也会提到得救者的喜乐，而且呢，也会提醒我们呢，不可以悲观，不可以小信啊，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靠的这一位神，他是多么的伟大。好，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张道明牧师，让他来带着我们进入到经文吧。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弓长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名呢是日月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以赛亚书这个研读的这个课程啊，那么分解的课程当中的第24课了。那么上一次我们在第23课里头呢，就特别的用了很多的经文。那么在以赛亚书第43章到46章里头呢，用了很多的经文。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呢三位一体真神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不能够不使用这些经文的。那么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嘴巴自己讲话，一定要用神的话自己去印证神自己的真理。那而在我们所用的许多的真理当中呢，所带出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只有一位。那么既然如此呢，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呢只有一位，他叫做独一的真神。那么在这个独一的真神里头呢，我们因为他的伟大的缘故呢，我们叫他做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呢就是他的代名词了啊。那么他就是圣父了。但是呢，在整本圣经的启示当中呢，在圣经当中被称为神的呢，却同时有圣子耶稣，因为耶稣呢被人敬拜，也有圣灵。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呢是同一的尊荣的，同一的地位的，同一的大能的，同一的高超的，同一的荣耀的。那么既然如此呢，神只有一位，但是圣经又启示说被称为神的有三位，他们都是创造者。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只能够有一个解释，就是说称为神的一位， 但是呢，神只有一位，称为神的有三位。于是乎呢，我们就说这三位呢联合起来成为那个独一的真神。所以在独一的真神里头呢，有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同荣的、同尊的啊，同样的高贵的，以至于我们呢可以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呢，的的确确是最美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念应该是怎么做呢？很简单，因为呢，在马太福音第三章16跟17节里头呢，当耶稣基督受浸礼的时候呢，从水里头上来了，圣父、圣灵同时降落在他的身上，而且呢，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换句话说，就是圣父跟圣灵同时高举圣子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要高举耶稣，要遵从耶稣，要敬拜耶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同时敬拜了圣父跟圣灵了。那么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真理呢，在这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24课，就是今天这一课啊。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叫做仆人之歌的第二首。那么从前呢，我们已经看过了仆人之歌的第一首，现在呢，我们看它的第二首。第二首在以赛亚书的第49章。那为什么我们不看完了第一首之后就看第二首呢？因为呢，我们要跟着那个章数的次序看下去。所以现在我们来到呢第49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看一看这个仆人之歌的第二首了啊。那么第二首呢，就是49章的第一节一直呢到13节，就是相当长的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待会儿呢就来把它好好的读一次啊。那么在这13节的经文当中，到底告诉我们些什么是重要的事呢？很重要的就是说，这是一首呢对个人所用的诗歌。换句话说呢，仆人呢就是一个个人啊。这个个人既然出现在这儿的时候呢，他就不是一个民族，或者呢是一个国家。因为直到今天呢，有人在解释这个仆人之歌的时候呢，都说他是指着那个以色列民族来讲的啊。当然，以色列民族是神的仆人，但是这里头讲到这个仆人之歌的时候呢，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它是非常个人化的啊。那么第二呢，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也带出了一个普世福音的观念。这个普世福音的观念呢，在犹太人当中呢是没有的，但是呢，感谢主，在圣经里头呢早已经带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的大使命，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普世的观念。耶稣基督来是在流奶于蜜之地，这个应许之地迦南之地降生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亚洲、欧洲、非洲这三块大地堵的中间。换句话说呢，就是代表了一个意思，就是说神把他的儿子摆在世界三大洲的交界的地方，就是说他的儿子要成为全世界的救主。所以你看，这是何等美的一个真理呢啊！我们今天在这儿有这么美好的学习呢，但愿主给你一个受教的心，谦卑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神一定大大的祝福你。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9章6节。
好，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仆人之歌的第二首啊，就是49章，以赛亚书第49章第一节一直到13节，相当多的经文啊。他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胎就提我的名，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跪下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啊，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们暂时在这儿停一停。啊，刚才不是说，他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吗？啊，所以有人说，哎，这里头这个仆人呢，就是代表了以色列国。但是不是哎。第五节这里头说，他说，我要你使以色列归向我。所以呢，是另外一个人。啊，是一个个人，就是神的仆人。那么请看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未小事，我要使你，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使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拣选了你，你这一个仆人，以至于呢，所有的君王呢，都要向你低头敬拜。啊，请看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福星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必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那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悯他怜恤他困苦之民。这里头讲得很清楚，神要使用他的仆人呢，去拯救整个的以色列。在这个神的仆人的身上呢，有三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特别就是他的呼召，就是神怎么样呼召他。第二个呢，就是在他身上神摆下了一些什么恩赐，就是要使用他的时候。有些人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些人讲话讲得特别清楚的，这是讲话的恩赐啦。有些人写文章写得特别的好，这是文字的恩赐啦。有些人唱歌唱得特别的好听，这是歌唱的恩赐啦，是吧？那么到底呢，神在他身上摆下了些什么东西呢，以至于他可以被神好好的使用呢？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讲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所以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我就把这个神的仆人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三个部分呢，把它分出来跟您好好的分享，盼望呢您可以呢仔细的听，也记下它的重点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讲我们三点当中的第一点啊，请你再回到这个49章开头的地方。第一节，他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请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好不好？请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啊，就是说新约的福音书当中的第一章啊，到的第21节，这里头呢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1节，圣经这样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呢 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哎，这里都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但是呢，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之前呢，连他的名字都已经弄好了。换句话说，他的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神自己的准备。所以呢，就是说有神的护照在主耶稣的身上。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节，也是这样说的。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里头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呢，神已经预备好他的身份、地位、名字，他是至高者的儿子，那么我们就知道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就是圣子耶稣基督。那么在耶利米书啊，他的第一章第五节呢，又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啊。这里头所讲的当然不是讲主耶稣了，就是讲呢耶利米他自个儿了。那么请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五节怎么说呢？啊，他讲到耶利米啊，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耶利米呢，在他母亲的腹中的时候呢，神已经呼召他了。那么其他的我们都不讲了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保罗他也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呢，神在母亲的肚子当中的时候，神已呼召他了。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跟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神已经有他的准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使用我们呢？请不要说你不是一个传道人，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只要你在主耶稣的宝血里头已经洗干净，只要你的生命当中，你心里头有主耶稣住在那儿，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是一个有神儿子住在你里头的，你的身份也是神的儿子的身份。那么神就有一个使命给你，就是要把神的真理福音向整个的世界传开。所以无论你是谁，神在你的身上一定有他自己的护照，有他自己的准备，而这个准备跟这个护照呢，就一定是在你怀孕的时候，在你妈妈怀孕的时候，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好的。你看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选召呢，也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呢。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仆人呢，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护照的。好，第二件事呢，就讲到神在他身上加上了一些什么特别的恩赐，以至于呢他可以成全神的工作的。请你看看第二节啊，49章第二节，以赛亚书，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然后呢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那么这一大段的话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刀呢是切东西的啊，那么一切下去呢就断了，就正的直的。那么剑是什么呢？剑是用来做打仗用的啊，可以射进去身体里头，置敌人于死命的。那么刀跟剑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攻击的、保护的、进攻的，而且置敌人于死的。这个世界上神的敌人是谁呢？就是撒旦魔鬼。我们今天可以站在魔鬼撒旦的面前向他夸胜，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有刀有剑，我们的刀是快的，我们的剑呢是磨亮的剑，而且呢这一切都藏在神的剑带跟神的手印之下。换句话说，就是神把他自己的话放在我们的嘴里头，我们的口呢就变成一个快刀，神把他的真理啊放在我们的言语当中，我们的言语就成为 磨亮的剑，可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头为神好好的做工，战胜我们的敌人，攻敌人于完全啊，让他呢完全的失败，那么让许多的在他手下的啊，他所控制的那些失丧的灵魂都可以得救。你看这是何等好的一件事。今天我跟你可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的讲解当中一块深入的学习，这里头呢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责任跟很大很大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听见神的真理之后，把它藏在我们的脑海里头，把它藏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的嘴巴就成为快刀了，我们的心意就成为利剑了，我们就可以讲神的话语出去了，以至于听见的人呢就可以受感动，向神悔改，归向神，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三项了，那么就是他的工作了。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第五节所讲的话了。他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儿聚集。为什么要以色列到神那儿聚集？为什么要雅各归向神呢？因为当时呢，特别是以赛亚那个时代，神需要使用他的仆人，使整个的归向他的民族，就是属于他的民族，就是以色列跟雅各啊，这两个呢，就是代表呢这个犹太人的名词了啊，就是说他们是与我立约的，他们是跟我有关系的，但是现在呢他们却是归向了世界，敬拜了偶像，这是我绝对绝对不高兴的。神说，好，你要起来，我要把真理把话语摆在你的嘴巴里头，摆在你的思想里头，你就出去为我成为快刀，成为快剑，以至于呢把人呢带回来，而这些人呢就是以色列家，就是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了啊。当然这个以赛亚呢就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就出去了，因为神在他的身上有呼召，神在他的身上有恩典跟呢恩赐，以至于呢他可以用神的话语呢出去讲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他，而且呢他出去讲论神话语的时候是胜而又胜的，因为呢他的嘴巴就好像快刀，他的手里头所拿的真理就好像利剑一样。那么这是他的仆人啊，所以在第六节里头呢他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我相信你还记得刚才我已经给你念过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在第一本的福音书马太福音最后的一章最后的一段的话，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所讲的，我们称它做主耶稣的大使命。主耶稣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在我的手里头了，因为他死之后复活呢，就是把天地之间所有的权柄都从撒旦魔鬼的手里头抢过来了。他说，所以你们要去，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要去，就拿着这个大的权柄呢可以征服整个的世界啊。所以他要说，你要做外邦人的光，你要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呢，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好，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第八节，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记住了你，我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哎，这里头出现一个中保，中保就是律师的意思。当一个犯人被警察控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替他担保的，就是为他伸冤的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呢就叫做中保啊。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他站在神与我们中间，把我们用他自己的鲜血带到神的怀抱当中。你看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而且呢要使整个的世界呢都要欢呼，因为他的救恩来到了。所以请看这是13节啊，他说，诸天呢应当欢呼，大地啊 应该快乐，众山呢应该高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这是主耶稣所做的一个极其伟大的救恩，这就是在他的死亡跟他的复活里头所成就的。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孩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环常在我眼前。以赛亚书第49:15-16。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一课呢，就是第24课的以赛亚书的讲解呢，到这个地方就完了。我再一次的提醒你，我非常的盼望你可以写信给我，把你的需要告诉我，把你的问题告诉我，让我替你解答。那么在我手上也有以赛亚书的研读的纲要，是准备要送给你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害怕，只管呢放胆的写信给我。我叫做张道明，张飞的张，道路的道，光明的明。那么今天这个课里头呢，我就有两个问题呢，请你想一想的。第一，就是仆人之诗总共有多少首呢？那么这几首的仆人之诗里头呢，它大概的意思跟重要性是什么呢？那么请你给我来信啊。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什么叫做普世救恩呢？什么叫做普世救恩呢？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下次同样的时间，我们来学习第25课。再见。
谢谢张牧师的分享。在节目呢结束的时候呢，我很想呢送一节的经文呢给你啊。那么不是一节啊，两节。那么盼望呢你能够记住这两节的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49:15-16。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神他永不会忘记我们。当你伤心的时候，请你记住神这句话吧。好，已经为你预备好以赛亚书的大纲笔记，是张道明牧师特别为你准备的，所以呢请你来信索取吧。那如果你是有电脑的话，这就比较方便，因为这是最快可以取得笔记的方法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HR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愿主祝福你，下回见。